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主日再一次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在上个礼拜二教会的许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一同去为我朋友的母亲做这个追思的礼拜。那么他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教会给予他们这样的支持他非常的高兴。那么上个礼拜他也约我再跟他见面有机会再跟他讲讲这个福音的事情。那么也请弟兄姐妹继续来纪念他们一家人的需要希望借着这些事情，那么也可以把他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另外呢，在暑假的期间有比较多的人外出，所以呢我们有些的聚会呢暂停。那么如果有什么聚会会暂停的话，我们都会提前的来报告给弟兄姐妹知道，所以请弟兄姐妹特别的注意到这些聚会的改变。还有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也会再举办一次的培灵会，那么等这个日期定下来之后呢，我会尽速让弟兄姐妹知道还有就是 David 弟兄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就在我们青少年的这个聚会里面服侍，我们非常谢谢他的辛劳。那么在这个暑假的期间，他们7月份全家会回台湾去，所以呢会由我们家的大女儿 Nancy 来代替做这个青少年的服侍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同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去行。主啊，当我们愿意来顺服主你话语去行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你的祝福就会降在我们当中。我们把以下的这段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新约127页，简体字是81页。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摇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迦拿的，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好，就停在这里。我记得以前在我老家的时候呢，那么办这个宴席呢，常常在自家门口的这个庭院里面，或者是自家门口的街道上去办这个宴席。那么我的一个舅舅呢，他以前是常常帮别人去办这个宴席的人。那么当他去办宴席的时候呢，他就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的工作，他必须要去计算到底要买多少的食物，要买多少的酒，买多少的其他的东西。那么虽然他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但是呢 每次呢买了结果呢，那么可能都会遇到不同的状况产生，有时候呢是食物不够，有时候是这个酒不够，所以呢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招待宾客的主人而言呢，那么当然是一件非常不体面的事情，所以呢就要赶快想办法啊，赶快再去把这些东西啊补齐，以免让这个啊宾客呢他们没有办法尽欢，而且呢让这个主人呢觉得没有面子。今天我们从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婚礼呢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场合，虽然今天的婚礼也是非常隆重，但是在当时的婚礼啊，跟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办的婚礼还是不太一样啊。在当时的婚礼呢，他们结婚的时候啊，结婚之后并不是去度一个礼拜的这个蜜月，而是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呢啊，办一个礼拜的这个宴席，来宴请这个亲友，让跟他们一起来庆祝他们的结婚这件事情。所以呢啊，因为要办一个礼拜的宴席，因此他们就要预备很多很多的东西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酒啊来庆祝，这样子呢啊才能够让这些的客人呢他们可以跟主人宾主尽欢。所以呢啊，这是当时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啊没有算好啊，失算的时候这个酒啊用不够了，就像这里一样，酒用尽的时候呢，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啊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可能很容易解决，对不对？一通电话啊，电话一打，那么可能就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但是呢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在以前的这个社会里面呢，那么就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容易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这个宴席上酒没有了这件事情，那么是关系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呢？因为酒呢在当时的宴席里面是必需品，是非常重要的啊一种东西，不但是在当时的宴席里面是必需品，而且呢也是一切的庆典所必须具备有的东西。因此如果在宴席当中进行当中酒没有了，那么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尴尬，而且会令人感到羞耻的一件事情。那么酒除了是当时宴席必备的一种东西之外呢，酒也是用来欢庆的一种东西。所以呢犹太的拉比他们就这样说，没有酒呢就没有欢乐啊。但是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呢，这并不是说在鼓励人要去多喝酒，或者是啊要鼓励人醉酒啊，这只是让我们看见酒是用来欢庆的一种东西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为什么可以说这里并没有鼓励人要多喝酒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即使它的酒的有分好几种不同的种类哦，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中文呢有把它翻译出来啊，有一种酒呢就叫做浓酒，就像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里面，它就有讲到这个浓酒跟淡酒。那么浓酒顾名思义呢，就是酒精含量比较高的一种酒，所以呢让人喝了很快就醉了。还有一种酒呢叫做新酒，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三节里面有记载。那么它是由啊新鲜的这个葡萄啊去压榨，然后快速发酵所酿成的一种酒，也是很容易让人喝醉的。那么还有一种酒呢叫做淡酒，那么这种淡酒呢啊就是新鲜的葡萄压成汁之后呢再去烧煮，这个烧的过程里面呢就会让它的水分蒸发掉一些，然后里面的这些啊病菌这细菌呢就会把它杀死掉啊，就好像是浓缩的这个葡萄汁一样。那么这种浓缩的葡萄汁呢，他们再啊加一些水把它储备起来放一放呢，那么就会产生稍微的发酵，就会有一点点的 这个酒精在里面。那么在这里所讲到的，那么就是这种的酒是淡酒，这种酒的浓度呢，比今天的啤酒的酒精的浓度还要低，所以呢，这种酒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这个酒。那么这种制酒的方法不但是在当时非常普遍，而且甚至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在约旦跟黎巴嫩这些地方呢，那么都还有这种制酒的方法。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加拿把水变酒，在这里所用的酒这个字呢，就是淡酒的这个字，所以是酒精含量非常低的一种酒。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行这个使水变酒的这个神迹呢，并没有要鼓励人要去多喝酒的意思，在这里只不过让我们看见这个酒在当时的宴席当中，那么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的母亲他会来请求耶稣来帮忙他解决这个宴席上这样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同时呢，他也有一个意思，想要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他自己的身份呢把他表明出来。那么我们可以来想一想，你想耶稣在这里，耶稣的母亲在这里，知不知道耶稣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应该是不知道，他只知道如果把这个问题告诉耶稣，耶稣他一定有能力可以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他并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母亲之所以会告诉耶稣呢，是因为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他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时呢，他对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虽然说今天当我们在宴席的酒用没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可以解决，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生活里面呢，还是有许许多多类似这种酒用完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记得我刚到这个湾区来上班的时候呢，那么就听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听说有一个人因为公司上市了，而且呢他拥有许多公司的这个股票，所以呢他一下子呢就变成了千万富翁，所以呢他就赶快为自己买了一辆全新的跑车，然后一栋豪华的住宅，然后把工作辞掉准备去世界环游旅行那么就在他去世界环游旅行回来的时候呢，那么发现这个股市呢大跌所以呢他原本得到的这些呢一下子全部都失去了，而且呢他还要再卖掉他的房子，卖掉他的车子，那么去偿还他的那些的债务。今天同样的这样的事情也仍然在发生。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他的事业正好的时候呢金融风暴一来或者什么事情一发生他的财务全部没有了甚至于他的工作也没有了。我们看见有些人积攒了一生的这个财富，他买了一栋房子之后，他觉得他从此以后可以安居乐业了，但是呢一个天灾人祸来到的时候，房子也没有了。我们今天也可以看见有些的人他的家庭生活美满，但是呢因为一场的意外的来到，就变得家破人亡。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些人的身体健康准备退休的时候可以去环游世界，但是因为一场病就让他的计划全部泡汤，甚至于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正在尽情的享乐虽然他现在是尽情的享乐，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不管他能够享乐多久，这个享乐的时间总是会过去的。所以当他遇到没有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呢？有些人可能就会怨天尤人，有些人可能会在那里伤心难过，有些人会在那里非常的失望，意志消沉，什么都不想做，有些人呢可能会赶快想办法要来解决如果是你的话，当你遇到没有的情况的时候，那么你会怎么做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母亲在 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来告诉耶稣。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出来耶稣的母亲到底跟这家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虽然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可以吩咐这些佣人哈，那么表示他应该跟他们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存在。但是在这里，不管耶稣的母亲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当他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没有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他也没有去告诉别人他先来告诉耶稣。为什么他要先来告诉耶稣呢？就是因为他相信他告诉耶稣有用，他告诉耶稣之后，耶稣可以帮助他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今天许多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去找那个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以前呢，我就曾经看过一则的新闻，有一个小女生她知道她有机会可以见到奥巴马总统的夫人所以呢，她就事先准备了一封信，她这封信是要给这个总统的信，所以呢，他就借着那个可以见到这个总统夫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那么他就请他把这封信呢交给这个总统。那么他跟他说呢，他爸爸呢已经没有工作两年了，所以呢要请这个总统呢帮他的爸爸呢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你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相信他一定在想，我找总统来帮我的爸爸找工作这件事情呢，那么一定比我找其他人呢更加的有用，所以呢，他才会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请求这个总统的帮忙。同样的，今天当我们人生必须要有的一些东西没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也要跟耶稣的母亲一样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来告诉耶稣，因为耶稣他不但有能力来改变这件事情，而且他也愿意来帮助我们的需要。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可以使水变为酒。那么水变酒，这个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我们都知道水就是水，水放久久了会不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呢？不会，水就是水如果水放久了就会变成酒的话，那么那个酿酒厂呢都要关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水跟酒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耶稣让水变成酒这件事情呢，就显出耶稣有这种创造的能力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实在是那位创造的主。所以呢，当我们把自己的难处或者是把别人的难处带到这位创造主的面前的时候，那么他势必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人生的难题。那么在我自己信主以后呢，还是遇到许许多多人生的难题，不是说我信主以后那么就一帆风顺，有时候钱快要用完了有时候没有工作甚至于没有欢乐等等。那么在这种好像酒快要用完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时候那么许多的时候我也会想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要去找别人来帮助我。但是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呢，那么就是要告诉耶稣有时候当我告诉耶稣的时候，我的这个难题呢好像一下子就解决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病的就是发高烧一直不退给他吃药呢退了一下，然后就又发高烧就在这种情况底下，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就为他祷告帮他祷告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这个烧呢一下子就退了。另外呢，有时候当我把一切一个难处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并没有马上就得到解决，许多的时候神要我们去等待他的时间。 但是呢，当我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呢，那么就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以呢，当我们人生啊这个酒用完的时候呢，那么一定要来告诉耶稣。那么在这里，当耶稣的母亲告诉他酒用尽的时候，在这里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有马上就照办了吗？没有。而且呢，在这里还说了一句令人难以理解的话啊。在这里约翰福音二章四节记载说，耶稣说，母亲啊，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在这里的母亲原文是妇人，这句话讲出来，很多人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啊耶稣会这样子啊对他的母亲说话？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原文妇人这个字呢，没有不尊敬的这个意思，在当时代常常啊是有人使用这样的一个称呼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就不会觉得耶稣对他的母亲有所不敬。另外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其实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惯用语。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要看上下文的内容来决定。那么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来做决定啊？耶稣只是告诉他的母亲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让我做决定啊？没有那种不尊重他的意思。至于他讲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这件事情呢，应该是指将来耶稣得荣耀的那个时刻啊。所以在这里耶稣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回答，让他的母亲知道啊，他这个得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他现在不能公开这个身份。另外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耶稣并没有因为他的母亲来啊请求他的帮助呢，那么他就马上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有许多的人，特别是在天主教里面，他们说要向玛利亚祷告会特别的有效哈。那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来告诉耶稣之后，他一样要等耶稣的时间啊，才可以成就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耶稣要人等他的时间呢？啊，他之所以要人等他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他需要有时间去酿酒，他需要等一下这个啊葡萄酒还要发酵，不会那么快。他也不是说需要去采购啊这个啊酒，乃是因为他做事有他预定的这些的时间。所以当人把自己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人就必须要耐心的等候主的时间的来到。但是呢，我们人有一种特别的天性，就是不能够等啊。我们好像啊，如果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么就是马上要得到，就像 baby 一样，baby 他要什么，他就是要马上得到啊。所以呢，如果有人祷告没有马上得到成就的话，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可能会埋怨神，会怀疑神啊，这些事情就会产生。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母亲并没有，耶稣没有马上回应他的这个祷告，他就在那里抱怨，他也没有因此就怀疑他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能力。相反呢，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怎么做，他吩咐佣人啊，要照耶稣所吩咐的话去做。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对耶稣的这个信心。虽然他告诉耶稣的时候并没有马上看到事情成就，但是他相信耶稣他一定能够来解决这个酒没有的这个问题啊，而且他相信耶稣绝对不会误事，他有他的时间，而且他的时间最好啊。其实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例子，当人把他的问题到了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并没有马上解决啊。有一个大家可能最熟悉的例子，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病了的这件事情。那么当他们啊派人去找耶稣来医治这个拉撒路的病的时候呢，耶稣他怎么做呢？马上来医治他吗？没有，他在原地又待了两天，才启程。 所以呢，当他到的时候，已经耽误了几天了。这个拉撒路早就死了，但是呢，他有没有耽误到这件事情呢？没有，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那么其实呢，是更加的荣耀神，也更加的来建立那些人的信心。有一个人呢，名叫 Harry， 他有许多年一直在为他的这个女婿祷告。那么因为他的女婿呢远离神，那么 Harry 就一直为他祷告。那么在 Harry 在世的时候呢，这个女婿呢还是一直没有回头。那么一直到 Harry 过世几个月之后，那么他的女婿叫做约翰，这个约翰呢才回到神的面前来。那时候呢，他的丈母娘跟他说呢，他的这个 Harry 呢曾经每天都为他祷告，啊，那时候约翰听了之后呢，他就很懊悔，啊，他说我耽误了太久了。但是呢，他的丈母娘却是非常喜乐的跟他说：“你看，现在神应允了 Harry 在世的时候的祷告。当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么慧娟怀了老二，那时候我还在学校里面进修。”但是呢，为了让慧娟呢可以专心的在家里面带孩子，还有待产，所以呢，我就想啊，赶快去找一份可以供应我们家里面需要的工作。那时候因为刚信主啊，所以也跟神祷告这件事情。那么啊，我当然是希望神能够赶快的让我找到一份工作，以便可以解决我们家里面这个紧迫的经济的问题。那么那时候我也非常积极的去找工作，所以当我去找的时候呢，有很多的 interview， 大家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只有一次几乎要被录取了，但是没有被录取，所以在学校的附近呢，我就没有找到工作，后来呢，因为急着要找工作，所以就离开学校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工作，所以就辗转到了湾区这个地方。那么经过一波三折之后呢，那么终于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那么那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神拖了那么久，没有来帮助我解决我这个这么迫切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后来当我再去回想这整个找工作的过程的时候呢，我才看见哦，原来神有他的美意，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让我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啊。神让我在这样的一个缺乏的环境里面，在这个我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么让我学习怎么样继续来信靠他，耐心的来等候他的时间。那么这对我以后走这一条路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他并不是不垂听我们的祷告，神也不是延迟回应我们的祷告，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来成就这件事情对我们是最有益处的。所以呢，今天如果你的祷告还没有得到成就的话，你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你必须要等候神的时间，因为神会按照他最美好的时间来成就这件事情。神做事情有他的时候的，就像传道书三章一节所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要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的耐心的等候主的时间。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耶稣的母亲接受耶稣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呢，在约翰福音二章五节就记载说，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是耶稣的母亲对他的顺服。然后呢，在七到八节就记载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我们又看到这又是另外一个顺服，这个明明他们倒进去的是水啊，怎么可以舀去给这个管会堂呢，要当酒呢啊。所以我们看见当人在顺服主的吩咐之后呢，那么这个改变就产生了，这个改变就在人顺服神之后产生了。当人顺服神的时候呢，那么就能够经历到主大能的改变。美国这个妇女联祷会的发起人 Evelyn Christensen， 他就做过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他因为常年在外面讲道，还有办很多的讲座，所以当他到家里面看到他的丈夫，看到他的儿女的时候呢，都觉得他们啊不属灵，所以他就要求他们要做这个，要求他们要做那个。那么有一次在这个饭桌上呢，他就又开始教训他的女儿说啊，说很多的事情。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女儿呢突然说：“妈妈，啊，我不要你再讲这些大道理给我听啊！你知道，当你讲这些大道理的时候呢，你的音调都改变了。”说完之后就立刻走开。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孩子，你跟他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桌子哈。那么就在那时候呢，这个 Evelyn 他就僵在那里，他不知道怎么办啊，他不知道他跟他女儿讲这些话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反应。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反省自己，他求神来帮助他。当他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自省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自己的软弱，神就让他看见自己的亏欠。他发现原来他们家里面的问题啊，不是在别人身上，其实就在他自己的身上。因为他要求他家人的改变呢，却忽略了有时候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他自己。所以呢，当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跟神说：“主啊，求你改变我，不是改变我的家人。主啊，求你改变我。”好，就当他这样向神求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家就有了一些的改变。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 Evelyn 当他去学习耶稣的母亲从他的这个位置上下来的时候，那么神就在他的家里面啊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他的女儿进到厨房里面，看到他正在那里做菜。那么他的女儿就对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你。”啊，当他女儿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你看见我呢？”他的女儿就说呢：“因为当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发现神的话语啊，真实的活在你的身上，非常活泼的活出来，啊！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动，啊！因着他自己的改变，就带出他女儿的这个改变，啊！今天神仍然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神能够让你的家庭生活带来改变，啊！不论你现在家庭情况如何，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处。”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主一样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改变。今天主不只是在我们家庭生活可以做这样的改变，主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啊，在我们事业上也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改变。主不只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事业上做这样的改变，主也可以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呢啊，我们真的要把我们啊所有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主来帮助我们。我自己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呢，也是走得跌跌撞撞的。许多时候，我觉得别人需要做出改变调整，所以呢，啊，甚至于我为他们的改变来祷告。有时候，哎，看到神改变呢，啊，真的很高兴。但是呢，多数的时候呢，我看见神是要我自己做出改变。那么当我没有顺服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呢，就看到情况越来越糟。当我啊顺服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许多的时候就在这时候就经历到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顺服主的吩咐，那么的确是我们来经历神大能的一个必备的条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当我们的人生遇到没有了的这样的一种境况里面，我们除了要来信靠这位能够改变的主之外呢，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说我把这个事情带来告诉耶稣之后，然后什么都不做，就期望这个事情自动就会成就。虽然有时候神的确会如此去做，神的确会在我们告诉他之后他就去成就，但是许多的时候神是要我们跟他同工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照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做了我们的部分，主才会做他自己要做的部分，这样加起来才能够解决我们所遇到的这个难处。因此呢，今天如果你有将你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但是却一直没有等到主对你的回应的话，或许呢，你可能还有你需要去做但是你没有去做的事情。所以呢，你要求主让你知道你到底还要做些什么事情。当主让你知道你还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要顺服的去做这些事情。当你顺服的去做主吩咐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主在这件事上所做的这个改变。在这里我们不但看见他主能够改变，而且主所改变之后的东西呢，不但是好的东西，而且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上好的东西。如果你知道当时的这个习俗的话，你就会看见，那么当时人摆设宴席的时候，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会把上好的酒先拿出来让客人来饮用的，等他们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呢，然后再摆上这个次一等的酒。这种的做法其实跟我们人生的一些的情况是很相像的。当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去追求我们以为最美好的事物，我们以为我们追求到这些事物以后，我们就会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的心就会得到满足。虽然说当我们追求到这些我们认为美好的事物的时候，的确会给我们带来片刻的满足，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些的满足呢是不会持续到永远的。而且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最美好的事物呢，可能渐渐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呢就变成次好的东西，甚至于到最后呢变成是一点也不吸引我们的东西。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按照常态呢，我们人生是一直往下走越来越没有看到这个希望。但是当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刚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像什么？我们就像那个水一样平淡无奇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东西。但是当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之后呢，让我们经历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改变之后呢，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被更新了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呢，我们这生命呢就不再是一般的生命是上好的生命，是可以添加我们人生欢乐的气氛，是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丰盛的。那么这也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半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做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然而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人生呢？今天如果我们要过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除了要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之外呢，也要过一个信靠顺服主的一个生活。当我们愿意来信靠顺服主的时候，那么主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呢，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涌流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愿意来信靠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成长，才能够蜕变成这个丰富的生命，就好像毛毛虫蜕变成蝴蝶一样。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毛毛虫怎么样变成蝴蝶的吗？毛毛虫它原本是一个外表非常难看，行动又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虫，那么它蜕变， 它可以蜕变成一只非常漂亮而且又可以在空中自由的挥舞的这样的蝴蝶啊。那么它必须要经过一个作茧自缚还有这个破茧而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见它有许许多多的挣扎，但是这个挣扎呢，正是它生命能够被改变、能够被蜕变的一个原因所在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这个生物学家他们的说法，他说这个毛毛虫在作蛹的时候呢，这个翅膀呢会这个慢慢长出来啊，但是这个翅膀是萎缩不发达的。那么当它在破茧而出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就必须经过一番的挣扎。那么这个挣扎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挣扎就可以把它身体中的这个体质呢，可以把它挤到这个翅膀里面啊，让它破茧而出之后呢，那么可以在空中飞翔。所以呢，这个艰难的破茧而出的这个过程呢，正是它生命可以蜕变的一个时机。所以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好心的去帮助他，拿一把剪刀帮他这个把这个茧呢剪开，让他很容易出来的话，那么呢，他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得到蜕变啊，他就失去了这个生命可以蜕变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的时候人生的艰难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契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好像山穷水尽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好像就是酒用尽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那么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境况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慌张，也不要害怕，更不要胆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主与我们同在，耶稣就在那里，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当我们遇到这样子情况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我们的难处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而且还要来等候主的时间的来到如果耶稣吩咐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也要照着去行。当我们这样来信靠顺服主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情况呢就会有所改变。许多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刻发生。因此呢，不管我们的处境有多么的艰难，我们都要像玛利亚一样的来信靠顺服主。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主改变的大能。现在我们就一同起立，用一首回应的诗歌他能改变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是往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是随便成就，他能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他能改变，他能改变 使水变成酒，它能改变，改变我枯萎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它已开始，它已运行，它正在成全。我们一起祷告。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为那位能够改变的主。主啊，今天当我们走在这个人生旅程的时候，主啊，真的我们会遇到这种酒用尽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主啊，当我们自己感到没有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把它带到主你的面前来，因为你是那位能改变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对你有这样的一个信靠顺服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到主你的改变的大能。他能改变，他能改变，他能改变，改变是随便成就，它能改变，改变化枯萎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它已开始，它已运行，它正在成全。